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克强之死疑点重重，中共称遗体将在11月2号火化。以色列持续剿灭哈马斯，内塔尼亚胡称停火等同投降。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至少已遭遇24次攻击。荷兰总理吕特表示，首批 F-16 战机将很快交付乌克兰使用。七国集团同意生成式 AI 行动规范，各国领袖共同声明表示欢迎。罢工即将结束，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通用汽车达成临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针对68岁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猝死一案，中共当局声称李克强是心脏病突发，这一解释引发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党内更有人公开要求当局停止安排遗体火化，需要调查死因。不过，当局已经在31号宣布，李克强遗体将在11月2号进行火化。上个礼拜，李克强的遗体已经在10月27号由专机从上海护送到北京。11月2号当日，包括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中共外交部、人民大会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所有的驻外使领馆，都将降半旗致哀。虽然当局声称李克强是近日在上海休息期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但李克强之死仍然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不少人质疑他是直接或间接死于内斗。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表示，以色列军队对于加沙走廊的战争不会出现停火情况，因为停火就相当于向当地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投降。内塔尼亚胡在当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为了营救哈马斯10月7号挟持的超过230名人质，各国必须提供更多协助。他指出，国际社会必须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人质，而且人质当中有33名儿童。哈马斯恐吓威胁他们，将他们押为人质。内塔尼亚胡强调，就如同美国在珍珠港遇袭或9/11恐怖袭击之后不会同意停火一样，以色列受到10月7号的可怕袭击后亦不会同意终止对哈马斯的战斗。他此言，以色列会奋战直到赢下这一场战斗，同时以色列军队正竭尽全力避免加沙走廊的平民出现伤亡。据5个大楼防务官员礼拜一指，近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至少已经遭遇24次无人机或火箭攻击，包括礼拜一的至少3次攻击，所幸没有造成伤亡或严重损失。一名因安全敏感而要求匿名的防务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礼拜一受到多枚火箭的攻击，其他多枚火箭攻击的目标是陆川和叙利亚亚的幼法拉底任务支持点。高级防务官员指出，伊朗的长期目标一直是迫使美军撤出该地区，但他强调我们依然在那里存在。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亦说，美国不会容忍这一类攻击持续发生，美军将会保卫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安全利益。据即将卸任的荷兰总理吕特礼拜一指，首批荷兰要移交乌克兰的美国制 F-16 战机将在2个礼拜内送抵罗马尼亚的培训中心。当日，吕特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视讯会议时，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我想外国这飞弹很快会交付，在即将到来的当天援助乌克兰。F-16 战机的交付速度亦是一样。他补充说，首批 F-16 战机将在接下来2个礼拜内运往罗马尼亚的培训中心，届时我们会准备好做进一步培训。与此同时，丹麦、 挪威和比利時亦都宣布將提供烏克蘭 F-16 戰機。呂特指加沙走廊而家發生的事，以及以色列遭遇的恐怖攻擊和後續所有行動，不會亦都不能夠分散我們對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發生之事的注意力。我們必須確保世界能夠關注烏克蘭，同時亦能夠注意中東地區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七大工業國集團禮拜一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開發者制定的國際指導方針及行動規範達成共識，並發表一份領袖聲明，對此表示歡迎。據日本殘經新聞報導，日本是今年的 G7 輪值主席國，主導雙以生成式 AI 管理方式的廣島 AI 進程。這些國際指導方針由11個項目構成，包括公布 AI 能力的界限和適當的使用領域、投資網絡安全等安全對策、開發及導入能夠識別 AI 生成文章及圖像等技術，還有保護個人資料、智慧財產權等內容。 G7 還計劃在今年年底前制定人工智能相關總結性的見解，並進一步具體化應對政策。日本內閣副官房長官川井英樹對此表示，這個將會是實現可信賴 AI 的重要一步。禮拜一，通用汽車公司與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達成一項臨時協議，成為底特律三大汽車製造商中最後一家與該工會達成協議的公司。這個意味著該工會持續六個禮拜的罷工即將結束。幾名了解談判情況的人向外界透露，通用汽車與工會前一晚的談判一直持續到禮拜一凌晨才結束，最終達成了臨時協議。雖然外界對臨時協議的條款尚未清楚，但預計將會與福特汽車公司與斯泰蘭蒂斯汽車集團已經宣布的協議一致，包括立即將最高時薪提高 11%， 並在四年半的合同期內再增加 14% 的工資，以及恢復旨在保護工人免受物價上升影響的生活費用調整。如果將生活費用調整和基本工資增長相結合，將會使整個合同期內的工資升幅超過 30%。 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白宫称停火不能够解决问题，以色列不同意停火。担忧中东冲突升级，美国向伊朗发出威胁讯息。中东爆发冲突风险加剧，沙利文说危险真实存在。美方代表团在俄防长香山论坛发言时离场。他爱荷华初选不到三个月，川普民调遥遥领先。美国汽车协会提醒万圣节注意路上的石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明确表达以色列不会同意在加沙停火。他表示尽管圣经提到和平有时，但他说现在是战斗时刻，以色列的盟友美国同样反对停火。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30号表示，美国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目前无法解决问题，只会使哈马斯从中受益。美国支持临时的局部的人道主义暂时停火，以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一首次说，哈马斯就向外国公民开放拉法口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米勒说，我不会谈论这些要求，但这个是我们正在继续努力解决的问题。由于担忧中东地区冲突扩大，美国正努力向伊朗发出强有力的威胁讯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30号说，我们将非常重视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要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以我们的选择方式来做这件事。柯比对伊朗发出警告的前一日，伊朗总统伊博拉因莱西说，以色列越过了红线，可能迫使所有人采取行动。 美国一直在警惕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在以色列北部开辟第二条战线，从而扩大中东战争的范围。哈马斯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规模空前的袭击后，真主党和伊朗公开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目前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带频繁与以军交火，为了增加威慑，五个大楼紧急调动航母打击群和战机到中东地区，并增派军力。美国同时不点名警告伊朗，说那些想趁机扩大中东战火的政权和组织，华盛顿奉劝不要这样做。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以军继续扩大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更多的重型装甲车、坦克和部队开入加沙，与哈马斯战斗人员交战。发言人 Jonathan 宗教说，军方正在加沙城以北地区以大量火力缓慢、周密地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媒体，随着伊朗代理人瞄准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军队，美国认为危险真实存在，中东爆发更大冲突的风险正在加大。自10月17日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受到连串袭击。沙利文说，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部队，提高警惕，并同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努力防止目前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演变成地区冲突。香山论坛10月29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媒体30号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香山论坛场边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路透社还影到吴谦和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斯陈德交谈的画面。斯陈德曾经出席2019年的第九届香山论坛，是目前为止出席过香山论坛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信报31号称，美方代表团在这次论坛的公开场合保持低调，坐在第二排，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坐在第一排。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言时，美方代表团主动离场。香山论坛是中共一年一度最大的军事外交活动。传统上，中共国防部长作为香山论坛的东道主会发表主旨演讲，但是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论坛开办前夕就被正式免职，中共官方尚未任命新防长。开幕式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游侠作主旨发言。爱荷华州不到三个月后将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选举。媒体礼拜一公布的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并列第二名。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将在明年1月15号登场。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上个礼拜同迪蒙纪录部同有线电视业者 Medicom 一起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领先克里同德桑蒂斯近30个百分点。即使官司前身，川普在爱荷华州仍然展现高人气。这位共和党籍前总统面临四项刑事和三项民事审判，有些和他试图推翻2020年败给民主党籍拜登的大选结果有关。不过仍然有 65%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可望在2024年11月大选中击败寻求连任的拜登。这项民调是在前总统彭斯周末退出选战之前进行。美国汽车协会在10月31号这一日要特别注意路上的小孩子，因为他们会出来拿糖。 AAA 东北地区分会在分析联邦车祸统计数据之后，日前发布报告指出，10月31号万圣节是一年当中儿童行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10月31号亦是包括成人在内所有行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日子。11月1号就是所有行人死亡人数最多的日子，亦同万圣节有关。因此万圣节想要彻夜狂欢的人，无论开车或者行路都应该确保安全。 AAA 敦促驾驶人在当日下午4点到午夜必须特别注意，这个时段行人最容易受到伤害。AAA 建议不俾躺就导弹的活动，最好共同行动。12岁以下的儿童应该由父母陪伴，提前规划裸躺路线，避免从街道中间或停放的汽车之间穿过马路。慢性节装扮不适宜妨碍视线，面上最好不要戴面具，改用彩绘化妆。服装避免过长容易棘到，并添加反光材料以增加可见度，随身携带手电筒。揸车的人士应该避免抄捷径，经过住宅区街道，开车时速最好低过25英里，不要酒后揸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